好，大家好，我是王华，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聊十个我们坚信不疑但可能会害了我们的工作习惯。今天是第二集，第一集已经讲了五个，所以我今天就从第六个开始讲起了。第六个，我们都坚信不疑，我们一定要在职场上找个好老板。我说这可能会害了你，为什么呢？其实关键还是我们对于好老板的定义。我们传统觉得一个好老板是不要发脾气，不断的赞美你，鼓励你，不要随便乱骂人啊，最好是不要管你，让你有很多的空间自己发挥。那真正你做不好的时候，也会轻声细语，和颜悦色的跟你解释。这种是我们常觉得好老板。我说，如果找这种老板，你可能会害了你自己，因为刚才我描述的这种人是好人，而好人并不等于好老板。那真正的好老板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的好老板是愿意诚恳的给你批评的。好，但这种批评不是我们看到连续剧那边乱骂人啊，它是针对事而不针对人。为什么诚恳的给你批评才是好老板呢？因为唯有诚恳的给我们批评，我们才可能从工作中得到进步。好，那讲到进步呢，好老板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不只是仅止于给你批评，他在批评你做的不好的之后呢，他会给你资源帮助你进步。比如说老板说你今天这个简报英文文法错了一塌糊涂，他不只停在这里而已，他会说要不要公司缴学费帮你去上英文课。这就是老板给你资源帮你进步。那第三点好老板的特征就是他帮你进步之后，他会给你更高的挑战，而不会看清你觉得哎呀上次你那个东西做得不好，以后就给你比较容易的工作。拿到容易工作，表面上我们会很开心，但事实上我们也失去了再次进步的可能。好老板第四个特征是他真正的关心你，他不只是在工作上鞭策你，他其实也关心你整个职涯的发展。我们常觉得说老板好像只把我们当作工具，帮我们逼我们去做出他想要的业绩以荣耀他自己。那当然真正好老板不是这样，真正好老板固然希望你把手边的工作做好，同时他关心你整个职涯的发展，帮你去计划未来更好的机会。当然如果一个老板能够适时的关心员工的私人生活，包括他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也是很好。只不过呢，从员工的角度，愿不愿意老板来干涉我的私人生活，每一个人不一样，好老板就会抓稳这个尺度了。好，所以这是第六点，要找个好老板。但是我想特别强调，好人不等于好老板。那第七点，我说啊，我们在争取工作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坚信不疑，要告诉主管我们所有的优点。我说这可能会害了你。怎么害了你呢？害了你拿不到这个工作。好，为什么？让我们想想看我们找工作的过程啊。通常我们每个人要找工作，我们都会强力的推销自己。不管是在履历表上或者在面试的时候啊，哇，都会灌一些水，把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都讲得多么神奇啊。然后呢，不断的强调自己的优点啊，但是可能忽略了自己的优点跟公司现在找的人根本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你一直在讲说哎，我口才多好多好，殊不知这公司其实招募的是一个打字员啊。那特别明显的就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社会中，我们常常不敢去讲自己的缺点啊，我们生怕讲出自己的缺点老板就因此而不用我们啊。像我自己也面谈过很多应征者啊，我常问他说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缺点呢？他们给我的回答竟然是哦，王老板，我的缺点就是我太追求完美了。其实我听到这种回答都会傻眼。为什么？我觉得一个没有办法明确说出自己缺点的人呢，他可能是三种情形的。第一种情形就是他对自己认识的不清楚啊。那第二点是说他可能对他自己不诚实啊，没有真正面对自己的缺点了。那第三点就是他可能对雇主，也就是我，不诚实，他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三种的哪一种，其实都不是好事。所以我想翻转一下大家在面谈中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应该要适度的去陈述自己的缺点，特别是老板明确的问你的时候，你应该讲缺点，而且用实例来表达。好，去描述自己的缺点曾经造成的问题，但重要的是不要仅止于此。你应该更进一步，更正面的去讲说那后来你做了什么动作 去解决了这些问题，最好是最后有一个好的结果。好，老板在找的员工绝对不是没有缺点的员工，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不可能没有缺点了。好，重要的是说这个员工他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缺点，而且他有一套机制并且有一套经验去改善自己的缺点。好，当然大家在面谈的时候讲的缺点好，但也不要就仅止于此。好，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正面的结论去跟你的未来雇主强调，为什么你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是这个公司还是要用你。好，这是第七个迷思，不用在面谈的时候一昧的去强调自己的优点。好，当老板问你你的缺点是什么时候，勇敢理性实际的讲出来，但是也告诉老板为什么你还是适合这家公司。那第八个我想谈的迷思是，当公司有坏事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搞砸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告诉老板真话。好，或是说想要拖延告诉老板真话的时间。我说这个习惯会害惨了你。好，坦白讲不止害惨了你了，也会害惨老板啊，也会害惨公司啊。不过这个点呢，其实真的是人性的弱点，别说你，其实我或是我们身旁大部分人都有。好，当公司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好，真的是很难启齿，所以我们人性就倾向于说我隐瞒啦，好，我拖延啦，直到事情越来越大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不得不硬着头皮跟老板报告。可事实上大家想想看，你这时候再去讲，老板想要做什么补救措施也都来不及了。好，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件事，而是员工跟老板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沟通模式之后，整个公司就会充满了一种揣测或是猜忌。你在揣测老板会不会生气，老板在猜疑你有没有告诉他真话，一个没有信任的团队，所有的沟通都变成无效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在坏事发生，公司一定有坏事，告诉老板真话。好，但是讲真话其实有一些技巧。好，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给事实就好，不要过度的去诠释。好，比如说这个月啊，业务同仁没有达到业绩的目标，你只要告诉老板说这个月的业绩目标是100，我们只做到80，你不要后面再加一句哦，只做到80原因是因为同事都不努力。好，同事都不努力这句话是你的诠释，但事实上老板对于这个事实可能有不同于你的诠释，你应该把这诠释空间留给老板。那第二个讲真话的技巧是不要掺杂情绪啊，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都不努力了，所以就没有达到我们100的目标，这个月只做到80，我真的要痛哭流涕，让这些连续剧式的反应都不需要有。啊，因为其实这无助于老板了解这个事实或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最重要的一个技巧的第三点呢，就是当你给出的坏消息之后，试图站在老板立场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而不要把问题就丢给老板。当然你的解决方案老板未必会采纳，但是你愿意花一点心思从老板的角度去想一些解决的方法，他是可以感觉到你的心意的。好，这是第八点。那第九点我们都坚信不疑，哦，这一点最常发生，要加班了。我说这可能会害了你。好，我们常有一种错觉，好，觉得时间就等于努力，好，我越花更多的时间就等于我越努力，好，然后我花更多的时间就代表我对这工作有责任感。但事实上呢，哎呀，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公司里花很多时间，其实有时候都是在东摸西摸，没有真正把时间用在刀口。有时候呢吃完午饭回来还在线上聊天或是购物，那这样的时间花下去其实完全不代表努力跟责任感。好，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加班。好，逼自己好6点或7点好准时要下班。好，如果你一早来公司你就给自己定量一个这样的目标的话，你就会逼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那怎么在有限时间完成工作呢？哎，效率的做事方法，你一早到公司就必须要把今天的事项分出轻重缓急，然后把你最好的状态的时间用在重要的事情或重要的题目上。事实上你加班了，到时候你自己累了，或是别人都不在，你想找人协调沟通都找不到人， 这样的品质也是不会好的。好，不如趁上班的时间很有效率的把该做的事做好。好，这是第九点。那最后一点我想讲可能会害了你的工作习惯，是凡事要求完美。大家可能身边这种人吧，哈，他凡事追求完美，无法忍受一点点的瑕疵或不确定，因而给自己和别人都非常大的压力。好，那这样的人其实不只是公司里的老板了，哈，如果大家是为人父母或曾经为人子女的话，大概也会知道也有这样的父母给子女很大的压力，当然也有这样的客户，好，给我们这些想替他服务的人很大的压力。好，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追求完美，这一点听起来很劲爆，但我想先澄清一下，追求完美其实是一个美德。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是 Apple 这家公司就是因为追求完美而成功，他把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但是各位你要想想看， Apple 有多少的资源呢？他有资源可以把大小事都做到最好，可是我们一般的公司或个人其实没有这些资源的。没有这些资源，如果我们又不清楚地定出优先顺序，凡是大的小的相干的不干的通通拿来做，而且都要做到最好，都要追求完美，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老板会累得半死，然后员工天天加班，众人怨声载道，哎，但其实还是什么事都没做好。好，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追求完美，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偷懒啦或是摆烂啦，而是策略性的去做一些割舍，于是能够专注在某些你最擅长的事情上，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以及顾客最要的事情上，把那些事情做到完美，然后其他一些不怎么重要不相干的事情不用做到最好，做到刚好就好了。好，这是这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谈谈这些我们从小到大，其实不管你现在学校或者现在在公司，都坚信不疑的一些工作习惯，但也许会害了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提出这些观点让大家思考，让大家讨论。谢谢大家，拜拜。